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方亚欣在这里问候你。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在空气中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些日子以来，方亚欣在节目当中邀请了不同的老师，就诗歌智慧书不同的经卷做了很多的分享。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从这样的课程当中，您得到了很多深处的启发呢？是不是也看见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生里头，有好多是上帝要我们去经历的？然而在经历当中，我们要回转向我们的神，因为在其中神有他奇妙的心意要引导我们的。所以我盼望当我们查考完诗歌智慧书之后，我们真是深深的看见神设立我们在这地上不是突然的。纵然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明白，其实神使我们经验这一切的事情，是要熬炼我们的心。在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诗歌智慧书，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课。方亚欣要借着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再来复习一下过去老师所上过的课程内容。首先呢，我们看见圣经的一个启示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分类的书卷都和基督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把整本圣经分成七方面，都可以看见这些圣经的经卷和基督之间的密切关系。旧约里头的摩西五经以及历史书是预言基督，预言基督将要来。而先知书呢，是有关预言的，而这些预言的焦点也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新约里头呢，我们分四福音呢，就是描写基督。使徒行传是讲到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是为了传扬基督。接下来是书信，不论是保罗书信、彼得书信、约翰书信，都是在解释基督。最后一卷启示录，它所描写的重点就是启示这位将要再来的耶稣基督，这也就是最重要的荣耀基督。那么到底诗歌智慧书在整本圣经里头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不错，我们很清楚的就看见，那就是赞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种主题来思想诗歌智慧书，我们就会看见诗歌智慧书是帮助我们学习敬拜和赞美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回到诗歌智慧书文体方面的一种分析吧。我们知道希伯来人他们也是一个充满诗歌的民族，那我们要透过希伯来人的思想来看他们对这些诗歌的分类。第一种呢，就是叙情的诗体，好比旧约当中的诗篇就是属于希伯来诗歌当中的叙情诗体，描写人的感情。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的如果不是人就是环境，那不论是人或环境， 都会带给我们一种情感上的反应。而这种情感上的反应在诗篇里头就有非常淋漓尽致的描写。雅歌呢，雅歌就好比希伯来人他们所喜欢的一种歌剧题材。歌剧题材我们又可以分为喜剧和悲剧。雅歌是属于喜剧这方面的歌剧题材，而约伯记呢和耶利米哀歌那就是属于悲剧的歌剧题材了。再看箴言和传道书，它是属于希伯来人诗歌题材当中的格言体，好比是一种朗诵的诗体，是可以大声朗诵出来的。这是从希伯来人他们的思想里面来看这个诗歌智慧书的分类哦。那么底下我们来看看，如果从灵里面的这许多的学习上的话，我们可以把诗歌智慧书分为两个大类。一类呢是教训的书卷，一类呢是灵修的书卷。教训的书卷呢是箴言书、传道书还有约伯记。那么灵修方面的书卷呢，就是诗篇和雅歌或者是耶利米哀歌。箴言书它的中心思想是智慧，中心主题是义人的果子，义人的描述。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帮助我们认识虚空，认识徒劳。它的中心主题是神的话，神的道。人要透过神的道才能够看穿这个人生是充满虚空的。而约伯记呢，它的中心思想是试炼，中心主题是严格的考验。这三卷书是属于教训类的书卷。那灵修方面的书卷，诗篇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敬拜，中心主题就是义人的沉思和义人的敬拜。在充满苦难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思想人生的意义。诗篇这许多的作者就是带着我们从苦难当中去敬拜这位永恒的真神。至于雅歌书呢，雅歌书的中心思想是爱，中心主题和传道书一样，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这五卷诗歌智慧书其实都有它的中心主题和思想在那儿串联着，引导我们来认识神自己的心意。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思想一个主题了，就是怎样来读这些诗歌智慧书呢？因为我们知道诗歌智慧书它充满了一些诗句的呈现，是这样的题材的。所以对于诗句的这种呈现呢，诗就是诗人的诗啊，这种诗句的呈现它有一些特别的文法和结构是我们要留意的。第一种呢，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诗的排比的方式，所以诗句当中呢会有意义相同的诗句，两句诗句当中他们虽然用的词不同，但是意义相同，是可以帮助我们从上一句跟下一句互相的去推断，互相的去解释。第二个呢是意义相反的诗句，在我们的诗句当中，第二种类型这种意义相反的诗句就是前一个句子跟后面一个句子刚好是对比性的句子，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诗歌智慧书。第三种呢，就是意义综合性的诗句。这种平行句呢，就是综合性的诗句，它也就是让你的意义渐渐显明出来。它的特征就是第一行诗句中的一些思想，那个意义呢，到第二行的诗句就渐渐扩大，加强。所以你读这个诗的时候，越读到后面就意义越来越清楚，强度更加重了。那么第四种平行句的诗句呢，就是属于字母离合体的诗。这种诗句是按照希伯来文的次序，在每一节或者每半节或者每一段诗的起头都会使用相同的字母。 所以这些地方呢，也是我们在研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可以去留意的地方。希望这些提醒和复习都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再一次来看诗歌智慧书的时候，更能够明白诗句当中一些隐含的意义了。好，底下呢我们就对诗歌智慧书这五卷诗歌智慧书做一点综合性的复习啊。我们首先来看约伯记，它是一卷叙述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受到严格考验的一卷书。透过这一卷书呢，我们可以看见四方面。第一，就是神透过约伯记启示了他自己。第二，神透过约伯记启示神对他的儿女所要求的信心。约伯记就是帮助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信心是绝处逢生的信心。第三，神透过约伯记要启示神对他儿女的帮助。不但如此，神也透过约伯记启示神绝对掌管这个世界和撒旦。第四，神借着约伯记来回答关于义人受苦和恶人平顺的这个难题。盼望我们过去跟弟兄姐妹查考约伯记，真是能够带给你这样的一种认识。那我们也看见，约伯在经历这样的苦难之后，他对神有什么样的认识呢？首先我们看见在约伯记的经文当中，呈现出约伯对神一些新的认识，就是他有了中保的观念。我们可以看约伯记16章19到20节，还有17章3节这两处圣经，就很清楚地指出来，约伯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他的朋友面前为自己辩白清楚。他唯一的希望是在天上有一位中保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他的代求者，替他向神申诉。那第二呢，就是约伯对神的主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他承认神的主权管理这一切。所以在约伯记23章13到14节，这就表明约伯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他，但是当他反省自己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晓得必然是神按着他的主权所定的旨意。第三，约伯对神的大能也有一番深刻的体会。在约伯记26章5到14节，约伯就生动地描述了宇宙受造的奇妙和大能。最后，神也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来回应约伯。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看见约伯对神创造的大能，还有他治理掌权在这地上的这全能，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接下来我们就来复习诗篇。诗篇总共有五卷啊。有一些圣经学者就把这五卷的圣经呢分成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呢都以摩西五经来做对照。诗篇的第一卷被归类为诗篇的创世纪，是论到人类。那么诗篇的第二卷呢，就是称为诗篇的出埃及记，论到救赎。诗篇的第三卷对照摩西五经的立位记，被称为诗篇的立位记，论到圣所。诗篇的第四卷对照摩西五经当中的民数记，被称为诗篇中的民数记，论到安息。诗篇的第五卷对照摩西五经的生命记，被称为诗篇的生命记，是论到生命的信息。 这些圣经学者把诗篇对照摩西五经的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抓住在每一卷诗篇当中一些主要的信息。但是这些分段并不表示它是唯一的分段，只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帮助我们来研读诗篇。不过我觉得我们更是需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话语，明白神感动人写下的这些话语。所以愿主真的是把诗篇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欢喜的来敬拜神、服侍神。同时我们在诗篇的研究当中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上行诗。诗篇的120篇到134篇是上行之诗，是希伯来人他们上耶路撒冷朝圣参加崇拜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当然这些诗歌除了对希伯来人他们整个的敬拜，他们整个的这种节期的歌颂有意义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上行诗看见神对于我们这一个跟随他的人，神邀请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登，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日日高升。好，接下来方亚欣要跟弟兄姐妹复习的是箴言书了。箴言书就是一部非常具体而实用的经卷了，它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学习成为一个与神相交的儿女，显出一个属神儿女的生活和见证来。它的宗旨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做一点归纳。第一，箴言是使我们晓得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第二，箴言是要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爱、公平、正直的训诲。所以箴言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生活和行为当中一些关于智慧、仁义、公平、正直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生教训，使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了那个规范，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再看箴言也是使我们能够有聪明，灵性能够开朗，明白神的话语。第四，箴言也是使人有知识。这个知识呢，是指着对神和对真理的认识。所以我们也看见，箴言是使智慧人听见就增长学问的。所以有很多人呢，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每一天读一章箴言。其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宝贝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法则、上帝的训诲、从上帝而来的这些生活的规范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引诱离开神的道。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您愿意的话，不妨就从现在开始每天读一章箴言。你可以从每个月的一开头一号开始就读第一章。那么你说那我今天就想开始呢，那你就看今天日历上是几号，你就去读那一章圣经，那一章箴言。那你就会看见箴言就不断的会在你的生活中间，在必要的时候就会涌流出来。我深深的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经历，对不对？我自己也常常这样经验到，当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是这样的丰富，是这样子的默念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也是在重要的时刻，它就会成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提醒、鼓励和安慰。真的是愿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比那个蜂蜜更加的甘甜，使我们的心常得滋润。 那么在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几件事情哦，特别是对箴言的解释上。第一，就是要注意箴言的根源。箴言虽然这个字呢是跟俗话格言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用世俗上的这格言俗语来解释它了。原来因为箴言是来自神的启示，在箴言当中，神的圣名耶和华出现了86次，你就明白这些箴言不是一些人的智慧的累积而已。这个智慧，这个箴言，这些人生经历的记载，是出于神圣灵的感动，我们不可轻忽。第二，我们看箴言，箴言里头智慧这个词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智慧跟一般人谈到这种智慧呢是不一样的。箴言当中的智慧是启示我们这是一个专指属于认识神的一种智慧。有些时候我们谈智慧觉得是这种处事的智慧啊，为人的智慧，但是箴言里面所谈的智慧甚至有时候是指向神自己。所以箴言所告诉我们的这整个的智慧的道理是关乎认识神的智慧。那么第三，我们注意到箴言会有一些拟人化的经文，这些拟人化的经文我们不能够照着字面上来做出个别的解释，而必须留意分辨。第四，我们也要留心解释经文的上下文，这是解释圣经的非常基本而重要的原则，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掌握住。解释圣经一定要注意圣经的上下文，不能够断章取义的，也不能够用一节经文来解释所有的圣经真理。但是因为箴言它本身的经文相当的细琐和片段，所以我们要解释呢，要从上下文还不见得那么容易。所以呢，弟兄姐妹可以从一些相关性的章节经文啊，平行性的经文，渐进性的经文，去做出解释和了解。那么再来，我们要熟记箴言的要节，也就是最重要的那一节经文。我们要注意的是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两节经文就是我们打开箴言的钥匙了。虽然这两节经文不是完全相同，它却有同样的意义，帮助我们认识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了解一卷书的时候，还真是要下功夫好好的去研读，是不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传道书。传道书的特性呢，第一个特征就是帮助我们去寻求快乐和永恒的实体。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过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快乐而又有意义的人生呢？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跟永恒相连接，那么这样的喜乐也就跟永恒相连接了，这样的快乐才会有意义。我们看传道书的第二个特性，传道书的第二个特性启示了神的统治和护理，就是神的管理。那我们作为人，不仅是要追求过一个有意义而喜乐的人生，和永恒的实体有一个相连接，更是要寻求在永恒实体的这位超越的神，他对我们的管理和统治，那也就是他对我们的保护了。神愿意管理我们，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他的全能。那这就是神要让属神的人因为经历神的主权、能力和保护之后，我们对神能够生出那个更加敬畏的心了。传道书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显明出人生活的金科玉律。传道书不只是帮助我们从生活中发现生活的虚空、人生的徒劳，它也指引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 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在这个世上。所以传道书里面丰富的让我们看见人生在世有很多事情我们努力的追求最后是徒然，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回转向神的人，却能够在劳苦的人生当中享受喜乐。最后方亚欣要跟弟兄姐妹复习的就是雅歌书了。这卷书啊是非常温柔的，它的主题呢呈现了就是以人间最宝贵的情操爱情作为主题。其实雅歌书在这里面用这样意境优雅深远的诗歌文体所写成，来表明这宝贵的一种感情。当然我们真是很稀奇啊，雅歌这一卷书充满了许多特别是两性关系的一些描写，有时候相当露骨，有些保守的读者是无法接受的，常常也没有办法仔细的把它做一些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用一个成熟健康的态度，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好好的来思想神对爱情的心意，那我觉得我们真是要用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主题的。很稀奇的，雅歌在希伯来人的社会环境当中是一本公开诵读的书，他们在一些特殊的节期会咏唱雅歌书。所以这是要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感动人写下的这些圣经，没有一卷是可以撇在一边的。所以我们研读雅歌书，我们从其中去思想神的心意，就看见了雅歌肯定了人性的价值。第二，雅歌在纵欲和禁欲的极端当中产生一种平衡性的作用。神所定的婚姻制度里，肉体之爱是神圣的，是美好的，是正确的，也是自由的。那是在神所定的婚姻制度里面，这是神所喜悦的。而这样的爱，这样一个被祝福的爱，是上帝的恩赐。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用一个从神而来的角度来思想雅歌书，并且看见神美好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对着五卷诗歌智慧书查考完之后，您还有些什么样的疑惑或不明白的地方吗？方亚欣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注明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写信给方亚欣，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心。我们会尽快的跟您在书信当中有交流的。好了，这一季的课程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见。
我将上帝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啊，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爱人居住。将上帝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啊，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爱。